接下来的这位演讲嘉宾，他作为一名著名的经济学者呢，有时候会客串一些财经论坛的主持。那个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的绝望。好不容易今天他是做演讲嘉宾，才有我主持的机会。我们先来通过短片认识他。
来，请看大屏幕。
他最早提出了造就企业家队伍的核心是改革所有制。近30年，他以一个独立学者的立场积极参与到中国改革实践的洪流中，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。
好的，让我们掌声请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先生。
张老师好。
好，那个非常高兴到这儿来。如果我们问一下，说当今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是什么？那我想一个候选者就是腐败。我们谈论政治腐败、司法腐败、学术腐败，甚至足球腐败。但是我想有一类腐败更为普遍，而且它的后果比前边这几种腐败都要严重，但我们都没有注意，是什么呢？是语言腐败。所谓语言腐败是什么呢？就是人们为了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目的，偷换语言的概念，将语言一些词汇的含义呢，做了完全相反的一些解释，然后忽悠人，操纵人的心理。最典型的形式是什么？就是跟那些恶行冠以美名，或者跟那些善行呢冠以恶名。一个例子就是冲去打黑，打黑顾名思义就是打击有组织的犯罪，没有人能够犯罪。但我们看一下打黑的名下实际上干的是什么呢？是任何当权者不喜欢的人都可以被认为是黑社会。所以打黑实际上呢，就变成一个侵犯人权和掠夺私有财产的一种政治行为。其实我们再进一步看，为什么那些左的东西能够流行，就是左派了最善于利用语言腐败。在这方面呢，四人帮了是登峰造极。好比说毁灭人性、毁灭文化的事情呢，它叫文化大革命。他不喜欢的人，跟他不是一派的人呢，他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支持他的人呢，造反派呢，他就革命小将。他又把你投进牢里了，他叫劳动教养。这样的腐败呢，这样的语言腐败，就使得左派的这种行为特别有诱惑力。所以这是30年过去了，我们看四人帮的那些流毒仍然在我们所谓唱红打黑当中又复活了。我说语言腐败啊，不是我自己创造的一个词儿，它是英国作家乔治·奥威尔在1946年的一篇文章里提出来的。那我们知道，语言腐败了古今有之，但是在最近100年，尤其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后，语言腐败的严重程度了，已经是过去任何朝代都没有办法比的。在奥威尔本人的《1984》这本书里边，好比他举到的例子，就是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那个部门叫真理部，专门杀害人的秘密警察叫友爱部，专门发动战争的部门了叫和平部。当然你说这是小说，但是这和我们现实的相差并不远。我们看一下北朝鲜的国名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，前东德的国名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，刚被推翻的埃及总统的执政党叫什么？叫民主联盟。所以听起来了，真是让人了有点啼笑皆非。那语言腐败在我们当今的中国，更是达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。我们几乎所有的政治概念其实都已经被腐败了， 包括我们讲说自由、民主、法治、宪政，啊，甚至事实、真理、谎言，或者我们叫谣言，腐败了。我们看到讲的公司治理，啊，我们看到这个宏观控制，等等都腐败了，甚至腐败这个概念本身呢也已经腐败了。但我们在反腐的情况下，其实反的可能是另外一些东西。那我们看，我们今天当一个官员告诉你说我是人民的公仆的时候，他实际的意思可能是说我有权我说了算啊。我们看我们的人民代表这几个词，人民代表顾名思义就是由人民选举，受人民委托，替人民说话，替人民办事的人。如果一个人就是你实际上为人民说话，为人民办事，但人民并没有正式委托你，你也不能叫人民代表，这是你做好事而已。但是看看我们所谓的人民代表，实际只是官方委派的一些代表。当然我们心实上我们也有投票，但是投票本来是投票人意志的体现，是他出于良知去投票，而我们投票人只是在用手，他根本不去用脑子。再看我们讲的改革，改革本来是怎么去废除计划经济，然后呢借了市场经济，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。再看我们最近几年一些反改革的加紧控制的措施都叫改革，而且甚至叫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措施，实际上是反改革的。我们可以举好多好多的例子，像宏观调控实际上讲的是微观干预。那么当然这些语言的腐败有些什么后果了，我想至少有三个严重的后果。第一个后果就是它使得语言了失去了交流的功能，也了毁坏了人类的智慧。因为我们人类创造语言是为了交流，要交流语言就得有特定的含义，但我们现在的语言已经没有特定含义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报告文章越来越长，但是信息呢越来越少。一个报告动不动就2万字，之后还要写几十万字的辅导材料，结果我们看了以后仍然不知所云，所以大家对这些东西了越来越没有兴趣了。语言的腐败了是我们普通人的慢慢仔细换语喊口号，我们已经丧失了逻辑的推理能力。举一个例子，我们看到好多文件上讲说大力发展公有经坚持公有经济为主导，大力发展非公有经济。如果你要坚持公有经济为主导，你怎么去大力发展非公有经济？反过来说，你要大力发展非公有经济，你怎么又能坚持公有为主体呢？啊，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这儿应该说太多太多了。我们一个文章里边以这个为主体，以那个为主导，以那个为基础，就主体、主导、基础有什么关系？谁都不去考虑，没人关心。我们有数十万人是全职的啊，搞文字游戏的人，又有数百万人是兼职的搞游戏的人，文字游戏的人。所以每年我们生产了无数的文字垃圾，这一方面毒害了人的灵魂，另一方面也污染了环境，不符合绿色经济，因为它消耗大量的能源。第二，语言的腐败毁坏了人类的道德。人类道德的底线了是诚实，语言腐败本质上了是不诚实，是假话。所以啊，我们看到在好比说要让一个，对，就人类本性上来讲啊，要让一个人说假话比他干坏事还要具有挑战性。为什么这么讲了？你看法律上大家讲说此犯罪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他敢于干坏事，但是在事实面前我们还相信他不敢说谎话啊。那这意味着什么？如果一个人敢说谎话的时候，他已经没有任何道德底线了。其实在200多年前，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这个思想家潘恩就讲过，说为了人类的幸福，每个人必须在思想上保持他的忠诚。如果一个人堕落到 宣传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东西的时候，他已经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。所以我们在这个语言腐败如此情况下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官僚腐败如此普遍，假冒伪劣如此之多，然后我们看到的我们的这个道德社会道德如此衰落，一点都不奇怪。第三个后果是什么？语言腐败导致体制的不够预测性，因为语言本来有信号的功能，语言腐败之后，本来这个世界已经危机四伏，我们还以为天下太平，结果任何一个突发事件都可能导致体制的崩溃。二十多年前东欧出现的事情，像齐奥塞斯库从喊万岁喊打倒之间就几秒钟的时间。那我们再看最近中东的事情也是这样，所以我想我们下一步一定要把反语言腐败作为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。中国要建立软实力，我认为在我们语言腐败如此严重的情况下，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软实力，就像一个说谎话的人别人不会真正的相信你一样。而且我还相信啊，我们如果能够实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，至少50%的语言腐败可以消灭，而这50%是最关键的，另外50%可能无伤大雅，好比是小姐啊这个干爸啊这些事儿可能就无伤大雅了啊。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消除50%的语言腐败，我相信我们的政治啊腐败，就现在一般讲的腐败的80%都可以消除掉。所以我想现在是到时间让我们开始一个反语言腐败的时代。谢谢大家。
谢谢
张教授。
谢谢张文英老师。